各位弟兄姐妹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有这个时间来分享我们这次的路加福音。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同聚集来这里，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给我们的各样的亮光。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更求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读经的过程当中蒙神的恩典，有各样的福分。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因为一些技术上的困境，本来是有 PowerPoint， 但是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那我们今天就稍微来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没有拿过这一本？这是大概两年前发的，但是里面的内容很好。我们想说我们还有一些，如果说大家没有的话，那对啊，好，还有，这一本是王牧师写的，它里面有对于圣经有大略的介绍，以及怎么样去阅读一本圣经啊，够吗？还有，没关系，好。
我要怎么回上一页？
没有办法回上一页。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这一次的内容是路加福音。那我们路加福音呢，第一件事情可能还是有一些简介需要跟大家来去看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作者。哦，不对，因为没有朋友，我忘记了。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大家这一次读这个路加福音，觉得很容易的，觉得呢，这是我第三次读了，我准备要用左手让他的，有没有？在座有没有各位有这种想法的？或者是觉得说里面内容太像的，有没有？有没有觉得里面内容太不一样的，有没有？也有，对不对？都对，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这个重新看的一个心情哦。就是这一本这个路加福音的确是有很多独到之处。我们有一些资料，就是说马太福音大概总共有1000多节，马可福音大概有600多节的圣经，那么路加福音是900多，将近1000节的圣经哦。那么马可福音600多节里面的圣经有661节，里面有600节出现在马太福音，有的大概90%都在马太福音出现过。然后马可福音呢，它里面有390几节呢是在路加福音出现过，大概50%是在路加福音出现。那么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相互之间又有250节是相同的。那么经过这样的计算以后，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马太福音大概有几节是独特的呢？对不对？啊，那因为这三本是我们叫做什么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三本叫做对观福音，也有人翻成同观福音，也有人翻成福类福音。都是差不多意思，就是他们是站在类似的一个角度，类似的方式去描述这一本书，那么来描述主耶稣在世上的这个事工的过程。那么这三个人是用他们各自收集的资料跟角度。那么我相信之前的老师也有提到过，就是说因为马可是最先被写出来的，所以很多的资料都是马可的资料都会被他们所引用。那么所以马太会用大部分他的资料，那么路加呢 也有用大概50%的资料，加上他自己找到的资料，以及他跟马太都有的资料。好，那我们这个就来谈谈这一次的路加福，所以刚刚讲到，我们路加福音其实大概有400多节。对，400多节呢是他独有的经文，也就是说是他自己内容大概有将近1/2是别等经卷都没有的。所以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读起来呢是特别有意思，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哦。我们先来，我们这个简介的部分由于时间关系哦，我准备要分成3次来说，所以大家可以在里面来看。我们先来看它的作者，它的作者是 Lucas， 他有个身份，我们从这个名字来看呢，基本上这是一般福音书里面他对于作者都没有很明显的描述是谁，不有明显，但是没有直接写出来说我作者是谁，所以他在里面我们是用推敲的来看说这个作者是谁啊。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作者是经由使徒行传，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先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句话，大家翻开圣经，这边第一节就是提押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哦。那我们自己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那么提押非罗啊，我已做了前书。所以呢这个前书说的是哪一本？就是路加福音。所以很明显的这两本作者是同一本。那么在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哦，它里面已经提到，它从描述别人说他们，一直到后来就变成我们。那么从这样子的过程来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推敲出来这里面的作者就是路加本人。那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要把他一一的这个论证，把他论证出来，但是基本上我们相信他就是路加所写的。那么路加有一些身份呢，第一个，路加是 Lucas， 他是我不会这个念哦 ，Lucanus 就是一个罗马名字的一个简称，所以我们都会称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从这里来看是一个外邦人了。当然，大家从那个时代角度都是这样子，就是娶外国人，不是娶外人，是他的名字很明显的可以显出他的身份，并不像现在有些人是叫什么王玛丽啊，或者叫林培蒂啊，是不是？他们都不一定是外国人，是不是？但是呢，像金城武，他也不是中国人，对不对？所以呢，名字不一定代表他的人。但是在当时啊 ，Lucas 就是他是的确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罗马。这是路加福音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不是以色列人写的，他不是犹太人写的，他是一个外邦人写的。那么他也有说，你看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说他是从奉哥里人中分别出来，所以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那路加跟使徒保罗有很亲密的个关系，在哥罗西书里面4:14这边有写到他是一个亲爱的医生，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路加是一位医生。那么医生就代表了很多的事情，在当时的一个情况了，读书识字的人都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一位医生哦，他已经是在社会的阶层里面是非常高的，他必须要懂得很多的东西，所以借此来讲，他在这一本福音书上所使用的他的个人的专业的能力的表现都有表现出来，对于这个治学的过程啊，以及他对于描述上啊都有很深的功力。那么他在这里面在讲义里面也有提到说，他是可能是保罗在去特罗亚之前在加拉太一带传道，然后他身体有软弱，后来遇到了这位路加这位外邦医生，就跟着他一起同工。在路加在其他卷书卷里面也有提到说，他是他的一个门徒，他是他的一个同工，他跟 路加是一位同工，而且路加呢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我们翻一下提摩太后书好不好？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这边有讲说，你看第我们讲看第十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家去了。格勒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有没有？他周围的人都离开他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朋友啊。因为这个时候保罗他是身陷狱中哦，他并是一个很大的困境，所以这也表露出路加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朋友。在保罗殉道前一刻，众人都离开他，但是他还是跟着他在一起了。那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经文就是第十九章第十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那我再问一下，因为大家已经读第三遍了，我希望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就请各位告诉我，我就放在不同的地方，好不好？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三卷福音书是对观福音、同观福音，那也有人用四种动物，之前讲说以西结书用四种动物来表达，对不对？是四活物他们的四个脸面来去表达这四本书不同的。马太福音它强调的是什么？君王，对不对？那君王在是用什么动物？狮子哦。那么马可呢？牛。它重点是表达仆人，对不对？那么路加呢是人，所以是他用表达的就是人的脸面。然后约翰呢神，他是用鹰的脸面，所以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所表述，人家用这个来引用说这四本福音书。所以路加福音它的主题经文，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人是在这本福音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次大家在读的时候会觉得说，怎么每天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读，有没有？对不对？因为路加福音虽然它只有24章，不是只有啊，但是它在章节来讲，它24章是属于第三名，但是实际上它的内容长度来讲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长的一本。那如果说大家在看说路加他的使徒行传也是他写的，这两本书加起来已经是新约的四分之一了，所以这个篇幅是不少，里面用了很多的描述。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读经班。我再强调一次，我们这次是读经班，如果说大家第一次来参与的话，就知道我们读经班重点在读圣经哦。那我们礼拜天的时间是在大家 review 一下，然后把一些重点提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有读吧，对不对？好，那都有读呢，我们一起来看。我准备把八章念完，我们试试看。好好，你看啊，第一个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书。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书信，或者看一个文章，或者看一个内容，作者知道再来要什么，他的对象我们或许可以猜测，这样对于这本书的内容有更多的了解。那么这很明显的就有一个人名，所以他这一部书基本上第一个主要写作的对象是谁？提阿非罗。那么在当时的确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其实就好像一个画家或者是一个文学家，或者他们会把他们的作品给一个比较在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那么他们流传度会比较快。那么事实上在这里我们或许相信路加跟提阿非罗，大家有看到大人就是表示他在当时，这个大人在当时的原文可能是指的一个行政的官员，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罗马的官。那提阿非罗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有提到这个第二页这边有提阿非罗，他是这个 Theophilus， 那么它是属于两个字根所组成的一个字。Theo 是什么？啊 ，Theo， 我说 Theo 的字根就是神嘛，对不对？像神学 Theology， 对不对？那 Philus 怎么就是爱？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是什么？神爱或爱神，对不对？那么这个加起来，他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名字，但他是属于罗马的名字。那么基本上他有一个崇高的地位，有人猜测路加会不会是他的仆人呢、啊？但这是纯粹的臆测。所以在这边有提到说，提阿菲罗是他所要写的一个对象。那么整本书是用什么文，原文是哪一个文章文体？不是文体，它是哪个语言？希腊文。所以他这边其实跟这个，他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写的又是希腊文，他基本的第一个对象又是一个罗马的官员哦，所以他在这本书，他第一个对象是罗马官员，之后呢是属于当时的一个外邦人的世界，一个罗马的世界，一个犹太希利尼人犹太人的这个世界，最后呢当然是希望着眼于整全部的人类哦，他这是最终的一个对象。好，那我们可以继续看啊、哦，这边讲说，诉说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路加他是十二使徒之一吗？不是吗？对不对？那他有跟主耶稣相处过或一起跟随他的经验吗？没有。但是呢，他又怎么样去写一本福音书呢？对不对？这边你看，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他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那么这是这个里面传道人就是当时的一个使徒，有跟主耶稣有长期相处的经验，那么传给他。那我们刚刚讲说他是谁的同工？保罗，对不对？所以也人家会主观的认为说他的很多资料都是从保罗这边来的。那在这边有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他怎么样？他做船不是他的事吗？下一步他做了什么事？详细考察，对不对？他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详细考察跟详细写作的这个部分呢，付了很多的这个心血。接下来呢，就是因为他详细考察写了，所以就怎么样，就变很长嘛。然后后来这边又写说按着次序写给你。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章节哦，他们是按照目的来所写的，不一定是按照次序，不是说这一个事情一定发生在前面讲完的后面一件，但他这里有尽量按照次序来写，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这个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他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感觉到提阿菲罗跟他在以前可能有提到过，提阿菲罗可能是一个爱神的人，而且他是真的一个追求的人，所以他有在寻找。然后这边告诉你说，我把这个写下来就让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没有随便取材，我有很认真的去思考。好，接下来当犹太人希律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面有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对不对？各位有参加过旧约读经班吗？以前有读过旧约吗？那再去看到亚比亚班怎么样？很熟悉嘛。亚比亚班是怎么回事？哦，他是在历代志上是，对，亚比亚这个班，对，你看，子丹厉害，亚比亚这个班是为什么？就是说他是一个 group 嘛，他是一个班，他是怎么样？在当时，对，24班，当时大卫在。将这个势力的一个祭司分成这24个班，轮流的在圣殿里面做服事。那么一直到这里，你看这一位外邦人居然会写得非常详细，连亚比亚这个班的这个名字都写得很清楚。有个祭司叫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他同时就是一位祭司嘛，这边从这边写。然后他的妻子呢，以利沙伯，那么现在翻成以利沙白。那么这两个人都是亚伦的后裔。这边有提到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并不是说他是神看来完美无缺的人，而是他是在人眼中看起来是一个正直的人哦。然后行 还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他这边没有可指责，不是说他这个人从头到尾说话、行事、思想都没有可以指责，而是说他前面讲的诫命礼仪是没有指责的。但是有一个困难，他们没有孩子，在当时的社会，会觉得没有孩子是怎么样？耻辱嘛，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那个对不对？撒母耳他妈妈哈娜，对不对？也有提到过没有孩子是多么一件痛苦的事情啊。所以在这边就提到了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讲，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执签。这里面又提到一件事情，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有进去服侍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人成长越来越多，在这边就提到什么，他们到多大一个程度需要职签，所以他们很可能这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到两次的机会进去到圣所里面去烧香，在那边为万民祈福，去做服侍的工作。这个过程就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所以他进去了，突然看到一件特别的事情。什么事？对，天使。所以他就看到就非常的惊慌害怕，因为这个他不是常常进到神殿，对不对？然后又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他会怎么样？十分的害怕。但是呢，他马上跟他讲说，你的妻子你的祷告已经听见了，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然后就告诉他所有事情。然后后来怎么样？有一句话哦，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心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什么时候？11月21号，就是我上次上课的时候。很凶哦。啊，是吗？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是马拉基书，马拉基我上次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提到，这是先知的封印，大家都认为它是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大家从十一月到现在11月12、12，对不对？才三个月，对他们来讲已经过了几年了，400多年了，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是祭司，他看听到这句话如雷贯耳，不会，撒加利亚不会说，哎，我刚讲这句话你们知不知道是在哪里发生的？不会，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句话非常的强烈，就是告诉他事情要发生了，你所期待的事情要发生了，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就告诉他在这边，然后撒加利亚说什么？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我已经年纪老迈，我妻子也年纪老迈。然后他就说，哦，这件事情会发生，不然你会变会发生，只因你不信，你必变成哑巴不能说话。那么在这边有人用一个眼光来去看，就是说当你不信，这个可以推到一个想法，就是说在属灵上，如果你真的不信的话，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哑巴。就是说你不信神的时候，你要去传福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也很难去讲述神的事情，只有你真正的信，你才会开口的去讲。所以这只是一个让大家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亮光哦。所以他出来以后怎么样？不会讲话，只好比手势来去跟大家沟通，再说事情有事情发生了。那其实我在这边看，我是个人有点感觉，说这边有讲到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我会猜他的祈祷是什么内容。求儿子，可是到这边又不信，所以是不是很令人生气的一件？你会不会祷告一件事情你不相信会发生的？这是不是一件，对不对？你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家可以自己心里一个检讨，就是说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心诚意的认为说我们在对一位真的又真又活的神在祈祷。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大家看我们进行的非常快哦，已经快一半时间，我已经第一章已经快讲了三分之一了。好，我们继续开始。他公子的事情买来回去，然后就怎么样，真的就怀孕了，然后隐藏五个月哦。他这边讲了五个月，可能是在当时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常前三个月不太想说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个 怀孕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哈。然后接下来预言到了第六个月，加百列就进去。天使这边讲到特别的是，圣经里面不常提到，有常提到天使，但是不常提到天使的名字。圣经里面有提到两个天使的名字，一个叫加百列，另外一个叫米迦勒。米迦勒的英文是Michael， 是不是？啊，哎，没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米迦勒是什么 ？Gabriel， 我们常去的嘛，对不对 ？Saint Gabriel， 对不对？都要买东西啊，是不是？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人叫 Gabriel，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这是这两个圣经的一个名字。那这边提到他一进去就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在问你，按主和你同在了。这个我们在就玛丽，你看第二十九节非常特别，我每次想到这些我就非常心里面一直在想，很有趣的一个，他说什么，玛丽亚因这话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案是什么意思。大家看到天使会怎么样？没看过嘛，很惊慌啊，对不对？而且他出现的方式一定不是远方走过来嘛，是不是？他一定是突然出现，会突然出现怎么样？然后又问你，哎，你看他这边很惊慌，又反复思想，大家有没有试着想要表现出这样的表情呢？很惊慌，要反复思想，很别扭的一个表情，对不对？你用分段也很难，所以你看这个玛利亚，她在这个地方，而且她几岁？她还没出嫁，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对不对？她表情一定又比我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又更夸张。哎呀，就是你会觉得路加怎么样描写的真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他在他心里面冲击太大了。冲击太大，而且他又是一个会把话往肚里吞的人，你会发现他反复思想的这个动作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写出来了。就说人家跟他讲的话都很特别，可能会笑笑的讲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又只好这样子。他怎么样？天使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你要怀孕了，你要生子。然后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子要讲说你要怀孕，而且她快要出嫁了，他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他说圣灵要庇你，你将会因此而怀孕，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玛利亚说什么？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信心，多么伟大的信心。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会提到说，哎，玛利亚也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他也提出了疑问。撒加利亚也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撒加利亚变哑巴，玛利亚没有呢？对不对？我其实没有答案，但是可以猜得到，可以猜得到。第一个，神知道嘛，他不一定在这边写清楚，但神鉴察人心，他一定知道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嘛。第二个呢，撒加利亚有说什么？他有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他要一个什么证据？他要评价凭据，对不对？而且我刚有提到撒加利亚说，哎，你求的耶，没有那么凶啦，他是说我在答应你求的一件事情。 对， 对，在这边也提到，那么他玛利亚只是对于一个年轻女子，他你不用说，你我们现在人都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他只是提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疑问。接下来什么呀？我是主的事，情愿照你的话做。但是大家会觉得这句话是怎么讲的？非常的平静，非常平稳。但是下一句马上也提到说，天使离开他，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前往山地去，对不对？你们看这个时间性很有趣啊。他说好，情愿你往山坐，马上收拾行囊就要去。这是一个对他说非常的不会，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平静的，这是一个等待四百年。玛利亚，你们看后面玛利亚尊主颂，这边每一句话都是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原文的一段话。他对于圣经非常了解，而且他告诉他的长辈，他的老师告诉他每一件神对于以色列应许的事情就要发生，而且在谁身上？他自己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撞击，这不是一个非常静静的哦，你蒙大恩好的，然后就没有，马上急忙赶往山地去，来到身上。 所以说这个对于玛利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接下来他到底伊丽莎伯问他安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他就有提到说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这一段话是我们一般称之为什么，叫做福哉玛利亚的一段，他这边讲的非常的美啊、哦！你在妇女中是有福，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他像类似诗一样的一个写法，相信这女子是有福，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那么叫做阿维玛利亚，我们都已经谱成曲，而且非常的有名，我今天有带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是那这里面也是路加福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关于主耶稣所记载的五个重要的诗歌，是别卷福音书里面并没有写的，第一卷就是这个福哉玛利亚，接下来呢玛利亚同时就唱出了尊主颂，我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以我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很多他对于神的一个，你看纪念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是列名直到永远，正如我们从前对我列祖说的话，所以玛利亚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哦，在当时对于神的话语是非常的了解的，她才能够讲出这么一段话。对，这个就是大家听过吗？对，这就是福哉玛利亚。那以利沙伯产期到就给他生一个儿子，然后就起名叫做约翰，然后马上舌头就伸展了，他就会马上就讲出了，他圣灵就被圣灵充满，立刻讲出下面这一段话，叫什么，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这是以色列颂，这也是路加福音独有的。其实我刚念到这里之所以那么详细讲解，是因为到这里为止几乎都是只有路加才有的一个详细的解说。接下来在第二章有讲到，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哦、那么我们上一次的老师啊、哦、是谁，易光，对不对，他特别请托我跟大家说明，他上次有口误说是西律说要报名上册，其实是凯撒雅古士都。那么这边有提到，这里面又看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写的都非常详，他不只是说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啊、哦，他还写什么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请报名上册的时候，这个时间点都很试着要努力的去写。然后这个时候约瑟他是大卫子孙，所以他到他自己的原乡是伯利恒，对不对？大家这个就是在圣诞节都常会知道，他是回到伯利恒，然后在马槽里面，他就在马厩里面生产，然后孩子就放在马槽。马槽是什么地方？喂马的，放饲料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像一个有一些是一个木箱，有一个是石头的箱，中间挖了凹槽，孩子就摆在那边。然后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记号。然后接下来什么？一大堆天使，这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在第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这个是什么？荣耀曲，荣耀颂。所以这个呢也是就没有，你就一直继续播齁，我们这个音乐背景音乐好，让我们家早上我们大家心情上非常愉快，好吧。那我们于是众天使，然后这些牧人就怎么样，赶紧去找他，结果真的就看到了，满了八天就给这个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耶稣是谁起的？是一开始天使加百列就对玛利亚说的。那么你在马太福音加百列是对谁说？对约翰说，都是说这个要取名为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对，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哦。然后 满了洁净日，他们就要带孩子。这个洁净的日子，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大概33天，这是男孩子，女孩子是66天哦。到了这边都就动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那么献祭用咬翅表示他怎么样？很穷，对不对？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哦。对于中国人来讲不一定，对不对？如果尤其是广东人，常常拿着鸟，是不是在茶楼里面这样还甩啊甩的那种鸟，可贵了呢。啊，重点不在这里，这也是他们这边用鸟和斑鸠来献祭。然后呢，又有提到他特别的记载，有西面所描述的，这边有主啊，你已经可以照你的画作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眼睛看见你的救恩。怎么样？这是释放去。然后这孩子要你看，西面给他们祝福，祝福完立刻说这孩子被立是叫许多人跌倒，有没有？这是一个很冲突的话，许多人兴起，又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一念露出来，你自己心里也要被刀刺透。对，所以这里面对于玛利亚讲，你看才刚生出来一个孩子就经历到这一切，所以玛利亚的确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是经过拣选，她真的是一个不凡的女子哦。然后这边也是独有的记载，先知亚拿称谢神，然后耶稣往殿里听讲道。那么先知是12岁，12岁在当时以色列他们的律法来讲是属于律，已经是律法之子，已经可以到圣殿里面。他们每到了这个节期，他们有4个节期嘛。那么最大，如果说通常不方便的话，最大节期逾越节是一定要去到圣殿里面，尤其他住哪里，他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有到埃及躲避，对不对？躲避希律王，然后又回到拿撒勒，所以拿撒勒，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地图哦，它跟有这个耶路撒冷是有一段距离的，是要走几天路的，所以他们都会过去。那么他们过去的方式，然后就看见他的耶稣仍旧在圣殿，他们却不知道是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上次去 Legoland 的时候，我们家小孩差一点不见。这跟那个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以为小孩在妈妈那里，庄伟以为小孩在我这里，结果就不在这。后来还好有找到。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大票人去的时候，是大家呼朋引伴一起去的，而且是男生走一团，女生走一团。所以对于这个十几岁的，他有可能是跟着妈妈走，也有可能是跟着爸爸走。所以当他们一起去又一起回来的时候，他以为，所以才会你看过了3天才遇到他在店里，这是多么的焦急啊！相信他们也走了一段路，然后又回来折返去找他，看到主耶稣在听。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是天使已经跟他说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他是神啊。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为什么？因为其实这边表示主耶稣在当时的确是过一个很完整的人的生活，他并不是在家里什么也不吃，然后就每天爸爸妈妈就是跪着拜他啊什么，没有，他是真的是一个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同时担负起神的一个给他一个任务。所以在这边过程当中，你看他们就赶紧找，然后立刻跟他说，我儿为什么这样行呢？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往前推的话，他一定会说，约瑟你怎么会这样子不小心，然后约瑟也会说你还敢说啊？然后遇到小孩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行啊？这是我们家会发生的。但是他就很急切的心就告诉他说，哎，为什么你要，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显露出他的这个神迹，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父提的是天父。然后接下来就提到说耶稣的成长，那么这一句话哦，相信大家会常常听到，这边有提到说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一个亮光啊，就是我们成长，我们长大，我们是没有停止的，希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智能够成长，我们身体也能够成长， 然后呢，神和人喜爱，神喜爱他的心是一个灵命上的成长，人喜爱他的心是一个性格上的成长。希望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我们都能够注意到这四方面的平衡成长。接下来到了第三章，就提到了，你看，这也是提到很重要的这个路加对于时间的确定的这个很重要一个过程。这边有提到，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腊，他讲了五个方法可以确定那个时间的时序，所以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年代，所以是相当于主后的26年啊，我们可以去这边讲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以赛亚书记上有，他是第有说在旷野有人声喊说预备主道，修直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在以赛亚书的4章3节。然后我们也不多说，因为这个在马太福音有提到过，他对于毒蛇的种类有提到说你们可以这样子做吗。这里面我们大家也要从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结出果子要与悔改的心相称，不是我们来这边不是为了逃避将来的愤怒，只是说啊我快要再怎么样很紧张啊，就我们就来求神求保平安这样，不是，你的行为要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边有另外一个读者的记载，就是你讲了这些，然后我们怎么做呢？哦，就是你有两样就分给没有的啊。那税吏还问，那我该怎么做呢？那你当然不要多收了。这边就有提到这边啊，他当然同时也提到说，有人猜他其实他不是，他就有提到说我是用水洗，但是将来的那一位是用圣灵与火来给他们洗净。然后约翰被囚是什么原因？马太福音有说吗？希律王怎么样？娶了他兄弟之妻。对。哦，好。然后耶稣受洗，然后正祷告，天就开了。这边有提到，在其他说没有提到说正祷告的时候，这边有提到正祷告的时候，所以祷告在路加福音也很重要。接下来就讲到主耶稣的一个家谱，他传道三，我们常说耶稣传道是几岁？30岁。就是从这里来的，别的福音也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确定记载。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他是约瑟儿子，又列了一个什么族家谱。看到家谱，这家谱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吗？对，你看这个就是刚刚我做的，你们一定要看一下，我做了很久，都无所谓。所以这里面有提到、啊、我按太久，好，无所谓，就是，好，太好了，那我们来看啊，看到变化要告诉我。然后这里面有提到，这里面觉得跟马太福音记载不一样的举手。很好，为什么可以不一样？因为他这边记载，你们看到第一个他比较详细，很多的这个没有记载都有记载。第二个呢，他其实从第一句第一个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地方就已经跟他的方向不一样，他是从约瑟往上，然后马太福音是从对亚伯兰往下讲。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西里这个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一般来说认为西里其实是玛利亚的父亲。那么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就好像我们一般来说对于女婿来讲也算是你的儿子的这种讲法。所以呢，他这边讲到的是玛利亚的家谱。然后所以他玛利亚他其实跟在另外一个岔路是在大卫的儿子，这边写的是拿单的，那马太福音写的是所罗门的。好，那所以呢，大卫有几个儿子？有记载的就有11个儿子，十几个儿子。所以，那么这边不只是这样，而且他不止到了 亚伯拉罕，而且还到了亚当，所以说他这边这个可以看到他的强调的地方，他强调的是主耶稣是万民的，万民的救主。所以一个讲到的是玛利亚的族系，一个是讲到约瑟的一个族系，然后再讲到之前有讲到说好，那我们去看主耶稣受试探，这个之前也已经提到过了。所以说主耶稣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会觉得为什么要试探神呢？因为其实他是有人的身体，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会不会饿？他会饿，他会有情绪，他会有各种人所会遇到的一个困境，但是唯有什么样，他没有犯罪啊。而且他用什么方法来去抵挡魔鬼？神的话，这也是我们需要在眼光中去看到的。然后接下来这个耶稣在拿撒勒传道，他在拿撒勒传道有提到他在拿撒勒怎么样，有被接受吗？也没有被接受。而且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是一个俗语哦，就是说你很行，那你要应该这个跟类似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上也有人这样对他说嘛，你是或者是那个兵丁啊，说你是先知，那你说是谁打你之类的，这种说的人自以为很聪明的那种话啊，对不对？然后便他这边有提到说两个例子，一个讲到以利亚，一个讲到以利沙，这两个例子是要表达出来什么？以利亚他是怎么样？他是力抗许多邪恶假先知嘛，然后神带他到这个一个寡妇那里，寡妇那个寡妇是犹太人吗？不是哦。然后这个乃曼是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所以他的意思是在强调说，你若违背神的话，神不是按照你的人的血统来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得救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听到就怎么样，怒气满胸，这个很凶的哦，大家会知道说那个会堂的气氛是会死人的哦。你看他带到山崖就要推下去哦，那个人的心已经到了不得了的地步。他并不是说哎呀不理你了算了笑笑啊不理你了，这样不是哦，是要他置他于死地。接下来就在加百农赶鬼，这个也有提到过。西门是谁？彼得嘛，他的岳母害热病，有，然后接下来在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格尼撒勒湖是什么湖？就是加利海嘛，他一个湖有很多的名字，又叫格尼撒勒湖，还叫什么？提比利亚海，所以说他这个都是同一个地方哦。他们要听到，然后就在这边就呼召了西门。那刚上一次其实一光也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在描写呼召同一个人的场景跟时序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跟马太福音是先呼召了西门，然后才医治他岳母的热病，这个是医治热母月病之后才描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人这个耶稣呼召了很多次，因为一般来说所谓的这边所谓的呼召是说你来跟从我，跟在当时是 literally 跟从我，就说你来跟从我，就是哦，你记得约翰，大家以后看约翰就会跟他说，夫子，我们今晚住哪里啊？就是我要跟你日夜相处，我要跟随你。但是这里面人因为软弱关系，彼得曾经跟随耶稣，他可能后来又信心软，又回去做他原来的渔夫的工作，那主耶稣又去，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说当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常常觉知我们要跟随神，但是有时候信心软弱又走回我们自己的老路，但是神呢有他的恩典，他还是愿意不断的呼唤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呢。好，然后这边看到主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啊，有医治麻风病人，然后在第五章十六节，耶稣推到旷野又去祷告啊，然后医治瘫子，那这边这个义光也有分享过，你看是说你罪得赦了比较容易呢，还是说让他起来行走容易？ 对不对？所以在这边也提到，然后立位被召，这边我也有在讲义里面稍微分享一遍。这边讲到说，立位在自己家里大摆筵席，你看他高兴的不得了哦。这个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说，我们信主有这么高兴吗？我们有没有这么觉得说，他这边不是普通，他是一个在当时可以说非常成功的人，他有钱有势，可是他信了主以后是这样的喜乐。然后这边也讲到说，哎，约翰的门徒进食祷告，那为什么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哦，因为新郎他们与主耶稣相处是十分的快乐的事情，所以不是啊。然后接下来有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也提到过。然后挑选十二个门徒就有讲到，就是说这里面有十二个名字，里面没有路加嘛，对不对？所以然后那接下来这边就有讲到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这一段大家有之前有看过吗？你们觉得这个很熟悉吧？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国是你们的，你们饥人有福了。这个在哪里有看过？马太福音，我们叫登山宝训嘛，对不对？很熟嘛。可是这里面第五章有提到说，既上了山，耶稣看了许多人就怎么样，上了山。这边写耶稣下了山，会觉得这有点不同，对不对？所以那他上了山就叫什么？登山宝训嘛。他这个在平地就叫什么？平原宝训。这两个就不是记录错误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是跟这一群人是日夜的相处，同样的讯息或类似的讯息，主耶稣不只会讲一次。所以呢，在这边有提到说，有类似的话，所以一般解经人员解经人相信，就是这是另外一次的讲解，是不同的地方。那个的确是在山上，那么这个呢，的确是在平原，然后有讲述，而且不只是讲述，他跟八福也有内容上也有不同。这边四个福分，后来写了什么？四个祸啊。那你讲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你们饱足的人有祸。富足人是怎么样？是说你们有钱人就有祸吗？不是，是因为你们有钱而觉得很满足了，觉得啊，我此生就这样，真是太好了。饱足什么啊？我吃饱喝足，我物质上的享受好了，我就那么这样就有祸了，因为你忘记了此生将近啊，这个我们要进入永生的这个时候才是需要我们去忧虑的。然后嬉笑的人有没有有祸？这是什么意思？平常嘻哈的人吗？会觉得说啊，糟糕，我有钱，我也饱足啊。嬉笑是什么呀？是说人生那个态度，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觉得说人生就这样死了，就如灯灭一样，什么都没有，不如今朝这个今生就来开心的这种人，好，将来要哀痛哭泣，因为将来要面临最后的审判。那么接下来要论爱仇敌啊，所以在这边我会提到说，前面这一段哦是讲论稍微少一点，主要是神的神迹所要描写的有比较多。接下来讲说主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一句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就死了，他就说，你看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他说你我不敢当，我以为不配见，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是在第六节这个地方，第七章第六节。你看这个信心多大，我如果说我们今天常常会有遇到你要帮忙都希望那个人跟着你一起去解决啊，如果怎么样不行了怎么办，但是他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主耶稣非常夸奖他的信心。然后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寡妇的儿子过世是极端的悲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就让圣经没有讲主耶稣亲自让三个人复活是有吗？这边就讲了两个嘛，第一个是这个百夫长仆人，然后再来就说这个拿因城寡妇之子，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下一章的拉撒路。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有特别了，约翰的门徒 就去打发人，就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刚有提到玛利亚跟以利沙伯是什么关系？亲戚。他说你有一个亲戚，他本来不生育，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有没有？那这样子耶稣跟约翰基本上也算是亲戚，对不对？那英文有人说用 cousin 这个字啊，那基本上这个没有太多根，就是说不一定有这么亲。如果这么亲的话，他会觉得说，哎，表哥啊，你是我们将来等到的那个人吗？对不对？当时那么亲，可是你们要知道整个过程哦，就是主耶稣是在降生在伯利恒，他跟以利沙伯可能没有那么近，他去了哪里？他还出了国一趟，去哪里？埃及，后来又回到拿撒勒，所以他们不是一起长大的，那么没有那么亲，他们是不是这么 exactly 那种表哥表弟的这种？确定的是约翰大耶稣六个月，这是确定的事情了。那么所以他们不是，但是他还问了一个问，你会觉得说，哎，我来将，然后之前约翰也说他就是那一位，对不对？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怎么突然又问这个问题？大家有这个疑问吗？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他写的，你们不要，这个路加福音写的非常特别的地方是让这边让我们来思考一个人哦。这个时候他问说，将要来的是你吗？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现在在哪里？监牢里面。约翰这个时候是软弱的，他是很大的软弱，他觉得说，我等到的这一位来了，怎么没有像我想象中这样惊天动地？怎么没有？那我等的是你吗？有没有？那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这是一个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想说，不是圣经里面不是说一个人说耶我觉知，然后就整个人全然，也有灵命上的低潮，这个包括了施洗约翰也是如此。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跟他鼓励说，你看见了这些是我要做的，而不是带领大家把，哎，那个时候约翰也是软弱，他也希望把希律王给，对不对，搞掉了，那我不就轻松了吗？没有啊，他在监牢里面是很可怕的耶。那现在这边主耶稣却讲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跟约翰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为义受逼迫，为主受逼迫而不跌倒的人就有福了。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约翰传的是神的道，他这边叫人家到，叫全世界的人，叫这当时的人都信主归义，但是不要因此而软弱，这样子就有特别的福分。然后接下来有罪的女人，那他这边当然有去解释啊，你看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洗净，为自己废了身心，常常有人就会觉得说自己没得到就说那个不好，自己没有去受浸就说那个不是神的旨意啊，这是废弃神的旨意。然后这边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这跟马太福音26章后来写的那个用香膏抹主的那一次同一件事吗？不是哦，你不能说他用香膏用类似的事情来做，就是因为这那件事情有提到主耶稣是夸奖他，要我们要传送这句话，但这里面是讲说主耶稣是赦免他的罪，所以这里面是不一样的事情，不能说看到就不一样。所以有一个故事，有人就说，哎，这个把这些事情乱扯一通，说主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以后，后来家境贫困，到一个富人家下面捡拾东西，后来呢，后来死了以后安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全然的错误，不是名字都对就这样扯在一起，好吧？然后耶稣跟随那妇人这边撒种的比喻，上次我们也有提到哦，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这是以赛亚书6章第9节有提到的哦。那么这里面主要讲说，主耶稣用比喻的关系，第一个大家好记诵，第二个呢就是说听完你只能听到表面的意思哦，撒种大家都很清楚啊，讲直接讲神的道可能大家一时间不能接受，讲种鱼啊，不种树啊，播种啊，打鱼啊，哎，这个 逻辑关系大家会懂，但是真正属灵的真意你要去追求才会懂。所以这个就好像不是说听也听不，不是说 literally， 而是说你真的内心里面灵命上面的。好，那么这里面哦有一个最后哦，我就要讲到，我们讲到第八章哦，很神奇对不对？讲到第八章咯，最后我要跟各位讲第八章第四十三节，说在医生手里花尽他一切生养的，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六节有提到说，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她一切所有的。这边写说，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她一切生养的，却没有写说在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为什么？因为她自己就是医生啊。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不好意思，最后给大家也这个，对不对？他不好意思讲，同行嘛，啊。然后也关于这个亚伦女儿，这是我们刚刚讲到主耶稣第二个。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讲到这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读下去，好吧？谢谢各位。这还没有收到的随时可以来拿哈。